求你自己与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再次被高举，让一切仰望他的必不是羞愧，仰望他的必能够因着他进入你永生的国度。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看顾今天一切的侍奉，不管是诗情诗歌、讲道、录音带、团契、聚餐、点心、招待，在每一项事工上面，让我们亲自看见你施手的引领。求你的救恩真正今天临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这原本是你的美意。这样的祷告祈求完全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我们下面的时间是献诗，请诗班在后面排队。
我的游戏王。
但圣经，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你们不用打开，跟我来念。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是这样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再来一次，新约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今天的讲员是谭天军教授。谭教授是著名的癌症专家，40多年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并在纽约的Sloan Kettering 癌症中心专职医生以及行政工作。他在去年退休。一个癌症医生，中国人，在美国那么出名的大学以医院里面做事情，你想他一定有非常的技术，非常的成就。但是我们的谭医生不单只是医术好，而他有个秘诀，他的秘诀就是今天的题目，叫祈祷的医生。今天我们有一个录影带，大概是20分钟左右。录影带之后，我们常请谭医生亲自给我们讲述一段见证，见证叫丰盛的生命。我们现在先放录影带。
谭天军医生不但在医学上有很好的成就，而且他敬畏神，关心在世界上那些需要的人。在他退休之后的短短几个月中，他已经帮助了将近100位来到矫正求助的病人，他花很多的心血，很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甚至他会打电话给医院，给他们的主治医生去了解他们的病情，很多时候也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来安慰他们。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很多病人因为祷告之后，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得到很大的鼓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邀请谭医生来录制这个录影带，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见证。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从这个录影带当中看见一个真真实实跟从基督的人的见证。
在茫茫人海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不同的经历。不管你是伟大超然还是平凡渺小，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生命的变幻起伏，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不过可贵之处是，他们无论在顺境逆境，都能够坚守信念，永不气馁，满有爱心与盼望，使这种坚毅不屈的精神使他们在生命的旅途中不断发出光辉，照亮人间。
Hearing all those excellent talks, it makes me feel that what little I did was worthwhile. But you all are at a risk. I've been talking about resigning for several years. If you keep on talking about there more work to do, I may change my mind.
谭天军，一个响亮而有气势的名字，正是来自一位不让须眉的巾帼大夫。他成长于抗战时代，艰苦求学，漂洋过海，扎根于异乡。经过多年的奋斗，他成为国际知名的癌症专家。 从1952年开始，谭医生就在这所位于纽约市世界著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从事医疗及研究工作。他也是这所癌症中心的儿科主治大夫，也是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的病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邀请在癌症方面有权威的专家组成总统癌症顾问委员会，主持全国癌症研究计划。谭天军医生是被邀请的重要分子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女性。40多年来，谭医生在癌症药品研究方面贡献良多。目前治疗癌症的药品共有40多种，其中有7种是他首创和首次应用。他所发明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也普遍被世界各地所采用。谭医生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进行医学研讨及讲座，协助当地的癌症医疗工作。这一天是谭医生荣休的日子，在欢送会上，大家都依依不舍地向谭医生说出心底的话。
They say you can't do all three. You can't do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patient care. And you've proved that that's a lie, because you've done all three.
Mo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her for teaching me about the human aspect of dealing and treating our patients.
And the first thing we met, Dr. Tim, and Dr. Tim said, you know, everybody mixes a cake, but how come some cakes come out better than others? And she saved my daughter's life.
Through you, I have learned more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beauty of life. I marveled as I watched you courageously battle disease with your mind, body, and spirit. My faith in God has been strengthened.
谭天军医生不但是一位蛮有成就、享誉国际的著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虔诚、忠心摆上的基督徒。究竟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相信主耶稣的呢？
那时候因为是中日战争的时候，我因为要我考取了医学院，结果要离开家很远，在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孤单，第一次离开家，那么功课嘛也非常的紧张，生活也非常的艰苦，营养也不好。那时候我想这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开始懂得问说，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要这么苦，就万一我真是能够，这那时候我们的医学院是6年，真是好不容易，如果我6年毕业以后做了一个有名的医生，有赚钱，那以后又怎么呢？难道我医生的目的就是这样吗？所以这算是我第一次开始在问我自己，开始用脑筋在那里思想。在那个时候医学院里头有一个学生团契，可是我看见他们这些学生呢，环境苦艰难，跟我一样的。可是，在他们那种态度，他们的那种喜乐，那种流出来，我觉得说他们所有的是我没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一方面是好像好奇呢，去他们有聚会。我想好奇就去参加他们那个聚会，看看到底他们在搞些什么。那么当然一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有很多唱诗，对那些他们所唱的诗那个歌词，对我的灵魂来讲，就是好像我灵魂的正是所需要的那种得到说不出来的安慰。
从团契诗歌中，谭医生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也从主耶稣的话，他得到生命的方向。
最叫我受感动的就是说，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常常做学生的时候，人家告诉说，你来我告诉你应该什么是走哪条路，你来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你来我告诉你怎么能够得到生命。可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是道路。所以说 主耶稣说的我是的，也正是我那个时候内心的空虚很渴慕我能够得到了。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寄宿，就去参加那个聚会。
在科学与信仰好像有冲突的情况下，谭医生为何会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呢？
我不是好像一时那个感情的冲动，觉得说被那个感情吸引。那时候正是我在医学院第二年级，第二年嘛开始学解剖学。当我在实验室里头做解剖的时候，真是体贴到人体构造的美妙。说任何人你在讲说你没有人能够说那个人体的构造，动脉、静脉、神经摆得真是那么有规有条的。所以我自己就承认，从科学方面来讲，不单是就是感情方面，从科学方面我来接受。常常有人说你是学科学的，你怎么也能够信有宗教呢？其实我觉得科学跟信仰一点都没有冲突，乃是我的信仰是因为从科学那里帮助我能够进入这个信仰真神。
基督教信仰是谭医生一生的支持，在虔诚的信仰中，他以爱心和祈祷来帮助病人去认识生命的真谛。谭医生相信药物的功效，同时也相信祈祷的能力。
我一共在这个癌症的医院工作有44年的时间，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初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我的责任不单是要医治这个病人的身体的疾病，最主要的是求神能够带领我，帮助这个人能够经过病痛，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认识神。所以我常常心里头有这个感觉说，当我跟病人的母亲父母在讲话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用些什么话去安慰他们呢？心里头有这个愿，有这个心愿，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甚至于有时候讲些不应该讲的话。我都记得有一次一个妈妈，我跟她讲说神是爱，她很生气，她说我唯一的一个儿子已经快要死了，病在床上，你告诉我说神是爱。从那时候起，我就发现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不知道应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所以我就发现说人的话不够，可是我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带他们一起祷告。当我跟一个病人在一起祷告，就是说我同情他，我站在他的那个同苦难的那个地位，我们同样的在一起求这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的安慰的帮助。所以这个小教堂成为我觉得说我在侍奉神这44年的侍奉神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地方。那么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有的时候我就跟一些个医院里头的医生、护士或者医务人员，每一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时间并不长，因为我们工作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离开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所以在那个 chapel 里面祷告。那么我们当然为病人祷告，也为医院里头的医务人员祷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有其他的病人家属在一起，我们就连跟他们一起在祷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自己非常受感动的，我有好些病人是从希腊来的，这个希腊的父母，他的女儿是有白血球病，现在已经在 Harvard 念书了。所以父母嘛，母亲嘛，常常从希腊来到 Boston 的经过 New York， 经过 New York， 他就告诉他家里说他要去看 Dr. Tam， 他要来找医生。那么他丈夫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去找 Dr. Tam， 你要先给他约好才可以呢。那个他太太说不需要，我知道他医生会在哪里。结果他就在12点钟到那个小教堂，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我祷告了以后，一看大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他。所以这个叫我受感动，不单是说我们自己医务人员每天都记得，我记得不是靠自己，我们在那边无论能够做些什么都是神，依靠神。那么连我们的病人远在希腊，他回来要找我的时候，他要知道在那里能够找到我。
这位女孩子就是这对希腊夫妇的女儿，她病得痊愈，目前在哈佛大学念书，经常与谭医生保持联系。
When I first heard that that I had leukemia, I got very frightened because I felt that I was going to die. But then I remember Dr. Tan, she told me one thing. She told me, you know, don't be afraid, because I can't promise you that you're going to get better, but I can promise you that I'll do whatever is possible, whatever I can.But with God's help and with your like belief in God, I think you can get better and you can be all right. And the other thing she used to say to me is that doctors treat, but God heals. And I think that like her words and all the conversations that we had, she gave me a lot of emotional support because this whole experience was very frightening, it was very scary. And I was very young back then, so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to deal with it. But I think that having Dr. Tan around and being able to talk to her and having her as a friend more than a doctor, that really like was what pulled it for me, and that really helped me deal with all this experience.
我想祷告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最近也许在我最近你们看报纸上看见，我退休的时候，医院里头给我3天的一个不同的节目来，好像给我很大的鼓励。那么这算是第一次不在这种的庆祝我退休的时候，他们约了我的。过去的病人就说小时候他们是几岁的小孩子，现在已经30-40岁的病人回来跟我一起庆祝这我44年的工作。那么当中好多病人嘛回来当中他们自己讲话，有一个病人他讲这个让我自己也很受感动，就是一个小女孩子他4个月的时候有癌症，是扩散，全身都是，骨头、眼睛都凸出来的，这边肚子里头也都是有癌症，肝呐、啊、都扩散了。这个妈妈说，她带了这个4个月的小女儿去看过好几位医生。每一位医生都告诉他说你这个孩子活不了，所以他就心里头当然就很失望。可是当他给这个女孩子带来看我的时候，他说谭医生是讲说你的孩子是有的病是很严重，可是呢他说谭医生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我常常深深的感觉医生只不过是用我们最大的能力来治疗，可是要真的能够是神的旨意能够给他痊愈。 Doctors can only treat the patients, but God is the one that will heal. 所以我就说我们医生做医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了不起的，我们不过是神一个器皿，神可以用来做他所要做的神迹。所以祷告跟一个人的信心是 一个做医生最应该有的，能够帮助他所有的病人。
退休后的谭天军医生仍然过着忙碌的生活，他孜孜不倦地继续做医学研究，同时他也摆上更多的时间在教会和团契中侍奉。也因着对着同胞的关怀，他义务到纽约华埠为有需要的病人服务。
退休以后呢，我还是继续在唐人街脚声步道团，我们有一个医疗人员医疗服务人员团契，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义务的看一些唐人街我们病人。我在医院里头看一个病人，平常说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必做，看病人最多半个钟头，那么跟他们谈话可是在这边起码一个钟头，有的时候两三个钟头看一个病人。可是一个不同的就是说，我感谢神，因为每一个人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说唯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信主。每一次看到病人以后，我都伸出两个手来跟他们手牵手在一起祷告，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基督徒，也借助那个祷告能够带领他们信主。做医生大家都可以想象非常非常的忙碌，可是如果能够起码一个月一次，我们基督徒的医务人员在一起祷告，提出来我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为着这些困难来能够彼此勉励，这是一个也是一件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虽然是说退休了，可是比我没有退休以前更忙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神，又是给我好像有人说基督徒不能够退休的，我想大概就差不多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一次当我自己觉得灵性很软弱的时候，可是我能够奉献我自己的时间能够去侍奉神，我的灵命又好像又复活了，又长进。我同意基督徒不应该退休，才能够继续让我们的灵命有不断的长进。
疾病告诉我们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死亡更向我们显示了人生的绝境。不过从这位站在医疗前线与绝症面对面战斗40多年的谭天军医生的身上，我们可以认识到，透过祷告，透过对神的信仰，不单可以克服疾病带来的痛苦，面对人生的种种难处，更加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无惧死亡，活出灿烂人生。
我们刚才看见的录音带，是一个小时候拜过菩萨，后来又以为人生万事都可以靠自己，等到了进了医学院，我才相信了上帝，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医生的见证。今天我在这里特别的要感谢神，因为是他的爱临到我，让我得到了新生命。正像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说的一句话，说当他知道上帝对人类对历史有一个计划，而他在这个计划里面他能够尽了一点点力量，这就是他所寻找的人生的大的意义。几十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神的丰盛的爱在我身上，我终于知道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乃是要遵循施行神的旨意，依靠他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容神一人。 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讲的话，说我来了，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接受了新生命，做了基督徒，正像保罗所说的，今天我是何样的人，怎么样的人，这完全是主的恩典才成的，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我常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一些从国内来的学者们，当我们谈话当中提到说我是基督徒，都好像异口同声地说，怎么一个搞科学的人会相信上帝和耶稣基督呢？是的，我们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日进千里。在美国，我们看见科学有很惊人的进步，知识进了一个爆炸的时代。有好些人甚至于他们有好几个博士学位，他们好像吃了伊甸园院子里头那棵树一样的，他们要跟上帝一样的聪明，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结果呢，相信自己，不要上帝。科学是否可信？科学是否万能？科学日日在发展当中，一个新的理论推翻了旧的理论，另外一个定律给推翻了一个旧的定律，一切都是在改变当中。可是一些的知识分子仍然是绝对的站在科学那一面的。可是今天我们直接知道，那些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些科学家他越是深入科学的研究，越是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另外又有些是科学主义的，他们认为他不知道人是为什么活，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不知道人怎么会有死亡，死了以后又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牺牲，他更不知道人怎么会犯罪，犯了罪以后又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罪恶的捆绑。试问今天科学是这样的进步，他有没有办法解决人性的问题？3000年前的人自私、斗争、骄傲、贪婪，3000年以后的人今天还不是一样的吗？林肯总统在他没有做总统的时候，有一天他带着两个儿子到在街上，那么两个儿子在路上哭闹，过路的人就说，林肯先生，为什么你两个孩子哭闹得这么厉害？林肯说，还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问题吗？他说，我口袋里头只有两个核桃，可是他们两个人一定坚定每一个人要两个，所以他们哭闹不停，自私争斗在那么小孩子身上都有。第一次美国的太空船 在 Houston, Texas 要起、开始，那正好是四月中的时间，所以在大家都在地下的人就在那里看电视，非常的紧张，要看这个太空人在那里一举一动他们说些什么话。突然之间那太空人说，糟糕了，这地下看电视的人差不多心都停了，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说糟糕了，我 income tax 还没有做，就是免到了天空我们也给地上的一些忧虑要带上去。好些年前，大概是1966几的时候，苏联太空人第一次上到太空，克鲁晓夫 Khrushchev 很得意的就说他们已经上天了，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上帝，也没有找到天堂。因此这苏共的领袖他断言说，宇宙间根本就没有上帝的存在。这一句话，当时 Billy Graham 戈培里牧是一个布道家，他回答一句话，他说有一条蚯蚓刚从地上伸出头来两三公分，东西张望看不见克鲁晓夫，所以他断定说在地上根本就没有 Khrushchev 这个人。以后来另外一次美国的太空人上到太空，当他在太空的时候，从他内心的感受，他喊叫一句诗篇十九章的一句话，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科学在这些方面没有给我们帮助，只有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科学无法达到的地方，我们要借助宗教信仰去寻求。科学是中性的 neutral， 一把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炸药可以用来开山劈路，也可以用来炸毁破坏伤害。科学需要有信仰的人带领它使用它，因为它能够造福人类，也能够毁坏人类。科学主张说某种理论你一定要先有相当的了解才能够相信，可是基督教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有信心才能够明白属灵的奥秘。这也就是大哲学家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believe unless understand them, yet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we do not understand unless we believe them. 圣经上告诉我们人说，没有人能够借助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神，又说人若不能够有信心就不能够蒙神的喜悦。所以信心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上面是非常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科学所研究的是物质方面的问题，所以重实验，要我们能够见得到，能够摸得到，能够计算得到的。可是基督徒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要有谦卑的去寻找他，才能够接近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明明知道有神而不把神把他当作神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敬奉 被造之物，而不敬奉造物之主，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为世人开了一条活路，让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能够来到世上拯救人类，脱离我们罪恶的捆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能够有和好。基督徒所信的神是有人格化的神， A personal God。 我最喜欢的诗篇139篇， It's a personal prayer， 那就是祷告，诗人的祷告，上主啊，你洞察我，你认识我，我一举一动你都晓得，你也知道我的心思，我休息我或者工作你都知道，你在我前后左右都围绕着我，你用你的大能庇护我。圣经说，像这样的，你知道我是这么样的透彻，是我不能够理解的。有一次，就是在那个录音带的讲的那个妈妈，当我告诉她说上帝是爱，她的儿子因为他有脑瘤，所以眼睛瞎了，当我走到他的病床旁边，他在哭。我问他，我说是不是你疼，他说不是疼。我说你是不是怕，我不是怕， But the darkness is so unbearable， 他说我受不了这个黑暗。我就想到这个诗篇139篇，跟他讲说，神在你前后左右，神认识你，神知道你，虽然你躺在床上这么样的不能够好像活下去的 unbearable， 可是神知道你心里头一切的痛苦。讲完了以后，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在一起祷告，抓着我的手紧紧的，我讲一句，他跟我一起祷告。第二天我再回去看他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说 I see now， 我倒是吓了一跳，本来他瞎眼的。我说 You see？ Yes， I cannot see with my eyes， but I see with my heart， 我的心知道主耶稣基督神是与我同在。我们所信的神是跟我们能够讲话，我们能够交通，我们能够心心相依的在一起。后来我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我说你知道亚伯拉罕称上帝是朋友，还有圣经上说摩西跟上帝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他跟朋友一样的在那里说话。他说 Yes, I understand。 他说，后来他说 Why was it somebody did not tell me God is like that？ 为什么早没有人告诉我，我神是这么样一个神，为什么没有人早告诉我，我可以跟他谈话。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天，可是天离我们很远，可是我们信的神让我们心心相依，我们这样的在我们来说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有些人就会说，可是他们觉得神是一种渺渺茫茫的存在，既不可知也不可信。我常听人说不可知论的这些人呢，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凡是他想不通的事情他就不存在。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里头叙述到一个 东方的哲学家，他要研究太阳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坐在那里，整天就向着太阳看，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太阳伤害了他的眼睛。等他眼睛瞎了，他说太阳根本就不存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很值得看，如果你有那个中文的小版，是 page 249篇，非常让我们能够体贴到很深奥的真理。人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罪，宁愿没有神。小偷从来都不希望有警察。有一次在路上，我看见一位太太开车撞过红灯，很快那个警察就追得来了，就问他说 Did you not see the red light? 你没有看见那个红灯？我看了红灯，可是我没看到你啊。无神论者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实无神论正是罪人的鸦片。如果是说信有神，那谁敢轻易去犯罪呢？不是说不可知，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知。不可信，我们人对事都是先怀疑。有人说 We are trained to doubt。 多马，耶稣的门徒，当在主复活以后，复活的时候，他圣经上记载，他讲你说我除非亲眼看见，亲手摸着他的伤痕，我必不相信。所以圣经上给他说，我们讲他是一个 doubting Thomas。我们常常要用试验。我想我们当中年轻人很多，当你要向一位小姐表示你爱她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我爱你，因为我已经将你的体内的化学成分都研究了，你有20%的 calcium 啊，什么多少分的phosphorus and copper and iron。不会这么讲。你如果对你一个非常敬佩的教授，你说我很敬佩你，因为我知道你的脑子里头的 gray matter and white matter， 你的 proportion 是怎么样。 The best thing in this world cannot be measured。 不会有人说你有3尺的爱情，2磅的公义。Faith is beyond reason, but it's not against it. 圣经上讲的最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里也就是说，不是不可信，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信。还有人说，这个不重要。英文说 indifference， 无可无不可，一个 priority。 一般人认为最重要的不会是世上被造之物。欧洲某神学院大门的墙上刻了有这几句话：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When the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你掉了钱，问题不大。你身体不好，有点问题。可是如果灵魂失掉了，所有一切都失掉了。有一个 Mr. Hugh，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一个钟，那个钟非常特别也很精致，那个摆锤是吧，也在那里很有规则的按时间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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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那里摇。 看起来他一直想着，真是好像一个很完全的一个钟。可他仔细再一看的时候，哇，只有一件东西少了，那个钟面上没有那两个针。所以我们想象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夜忙碌，我想我们在美国没有一个不是盲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 Stanford、他的父亲 Stanford 的 professor， 他只是两岁半，跟他爸爸一样的聪明。有一天他婆婆，他是广东人，就是说你咋样，奶奶帮我扫了，就是叫他来帮我忙。他怎么说？我好忙啊，你不知吗？就是我忙得很呢，你看不见吗？是的，我们整天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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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 是的，好像你这个人存在， but we miss the very purpose of which we were placed in this world。 我们没有目标，人生也没有意义，我们就是有了地位权势也觉得空虚。有一句话说，人生有两个大的悲剧，一个呢就是你不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你得到了你所需要的东西也都是空虚。学问也不能够使人有意义，因为知识多烦恼也多。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而失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人就是说坚持他没有需要，他不需要信仰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他不需要神。可是我又从医药方面来讲，你觉得没有，你觉得没有需要，并非真正的没有需要。我有好多患癌症病人的，开始都说没有事，不需要去找医生，我太忙了，等再过些日子再去看医生。可是等他真是去看医生的时候，不单是发现有癌症，还是晚期的癌症。有很多的例子，我相信我们当中也常常听见这样的例子。你不知道你有病，不，并非无病。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都是在很舒服的呼吸吸收氧气，如果突然间问你你需不需要氧气，我不接啊。我相信如果可以问那个鱼在水里头，你知道你需要水吗？可能他也说我不知道。人人都有苦难，都有重担，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需要。刚才我们唱的歌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需要看医生。主耶稣来不是要找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人人有苦难，我想不用多讲，人生的苦难很多。人类自始自亚当为命犯罪以来，自相残杀，一步离死等于一步战死。某历史家说，在过去500年来，每5年有一次小战争，每10年有一次大战争。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都可以说，苦难的比欢乐的多。我们在座的都是相信，因为我们祖国多难，让我们许多人移居海外，我们都是异国寄居，生活困难已经是不容易了，但是往往灾难也就突然临到我们。我个人接触了无数的家庭， 因为家中突然有这种患难而精神崩溃。再好的医生，我们的帮助也都是有限，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人当事事都顺利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以为一切都可以靠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因此说我没有需要。我今天只能够在这里恳切地说，若我不是一个基督徒，若我是没有接受神所给我的新生命，今天我不知道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单是我自己，我就想到说，我这个几千个病人，他们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医生，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人能够带领他们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每一个人心底深处，虽然你可能不知道，都有需要一个信仰比自己更高更可靠的。 Ralph Waldo Emerson， 我想是 Harvard 的有个 Emerson Building， 他讲说 We are born believing。A man bears beliefs as a tree bears apples。 我亲自听见有一个无神者，自己说他是无神者，有一天他突然讲说 Thank God I'm an atheist， 感谢神我是无神论。我在做resin 的时候训在医院里头，我常常去那个 Salvation Army 那个救世军，他们去给饭给那个homeless 的人吃，可是好像在吃以前要他们来聚会。那么我常常去那边献诗，我在聚会的时候个个都大睡其觉，都在那里睡觉。可是妙的就是一完了以后，那个牧师说 Let us pray， 来祷告的时候，虽然他们睡得糊里糊涂的，都一个个站起来，给个帽子拿掉放在这里，虔虔诚诚地在那里祷告，连他们的心里头都有那个需要有一个神。好，听说在 Washington DC 太空的博物馆里头，林肯总统有这么一句话， It is unthinkable that someone looks up to the skyAnd still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God. 我们圣经上也讲得清清楚楚，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奥古斯丁有一个祷告词这么说，神啊，你为你自己而创造我们，我们的心会永远焦躁不安，直到他安息在你里面。 Oh God, you created us for yourself. Our hearts shall never at rest until they rest in you.另外有一句 Pascal 讲的话我觉得更清楚，人的心坎上有一个真空的地带，不是世上任何的东西可以能够填满的，唯有跟上帝交通才能够满足。 H.G. Wells 他讲说， Until a man has found God and be found of GodHe begins at no beginning, he works to no end. 除非人找到上帝，或者是被上帝所找到，他的人生不算已经开始了。你活了一辈子，你的人生不算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也是没有目标，或者是他的工作也是一无所成。上帝造人是要人依靠他，走他为人安排的道路，不是我们要偏行己路的人。 那不是说我们这个信仰神的信基督的就说我们什么都明白了，不对，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多，但是那个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并不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爱因斯坦他发明相对论的时候，相对论的时候，一些新闻记者都要去麻烦他找他，那么有照例嘛，有一天新闻记者去找他，爱因斯坦从后门溜出去了，那么只剩下他太太在家里头，那个记者没有办法，就抓到爱因斯坦的夫人，就说来来来，我们来跟你谈谈话，你对你丈夫的相对论你了解多少？他很客气，他说我对我先生的相对论一点都不懂，可是我认识，我知道我的丈夫，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穿一件 sweater， 什么时候要喝一杯牛奶，什么时候想打睡一个午觉，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这种了解相亲相爱不是比我认识他只了解他的相对论更宝贵吗？有一次在 Princeton 的地方很大，有一个天真的小孩子在那里，好像就在那里跑，在那里跑，突然之间来了一个教授，就说嘿，你在那里干嘛，发疯了这么跑？他说，小孩子说，我在那里放风筝。教授说，哪里有风筝，根本看不见呐，你哪里有风筝？他说，教授啊，你看不见是你的事，可是我手里拿的有力量，我很高兴风筝在那里，我拉着它跑。好多地方好像我们不明白，可是这个小孩子知道他有力量拉着他。那又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呢，突然之间来了有一个理论 God is dead， 说上帝死了，所以那些记者呢找戈培里，就是说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说 God is dead。 那戈培里牧师他说，哦，是吗？我今天早上还跟他讲过话呢。我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可是那个不会阻挡我们跟这个上帝的关系。所以总而言之，科学的任务是研究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研究被造之物，而上帝是造物之主，不容许我们去用研究被造之物的方法来研究它，我们只能够用前进科目的心去接近它。最后也是我一个非常 favorite 的一句话， We are speaking of God. Is there any wonder that we do not comprehend? For if we do comprehend, He is not God. To reach God by the mind in any measure is a great blessedness.But to comprehend him is altogether impossible. 如果好多的事情都是阻挡你们接受主，就是说我不能够完全了解他，我想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了解神，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我们能够完全了解，那他就不是神了。要是我们能够用心灵去接近他而领悟他，那就上帝的极大的恩赐，要完全了解他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是感谢神，还有一个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可以用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来证明神的存在。有一首诗就说，我们知道神能够改变人，这是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有个诗歌常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了真奇妙的改变。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在座的基督徒 圣经上讲的希伯来书说，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着我们，所以我相信我能不能够大胆就说，请我们当中是基督徒有了新生命的站起来，让我们有勇气感谢神。你如果是真正接受了主，主的生命在里面，请大家站起来。我第一个，我们再生，大家人人站起来，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在这里说，有这么多人真是得到了神，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你们站起来，我们是我们这样的见证人在这里。我们现在也有权利，我们特权要为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人祷告。这是我们主，我相信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说，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我们信靠主耶稣得了新生命，并且是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好，请大家坐下来。儒家教导人生的责任，夫教只是人的空虚，道教强调人生的无为，基督却是给我们永恒和荣耀的生命，丰丰富富的生命。现在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人生都有选择，人自幼到老每天都是在过着选择的生活，但最要紧的是什么？是信仰的选择。你信仰的对象是谁，不但是跟今生有关系，是永远的永生的有关系。神在寻找你，像牧羊人在那里寻找那个失丧的羊一样的。你是不是准备接受他做你的主和救主？主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你们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你有什么理由去拒绝这个愿意赐给你丰丰富富的生命的主？圣经上从创世纪开始，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在那里犯罪以后，他躲避上帝，上帝在那里寻找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是代表人类，我们犯了罪，你不要躲起来，神在那里寻找你。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主耶稣在叩你的心门说，听哪，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打开他的心门来，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席。我们知道这一句圣经是有一幅很有名很好的画，是1853年 Homer Hunt 一个著名的画家，这个画是在Oxford 一个 chapel 一个大学的一个 chapel 里面，那个画画着主耶稣身穿着紫袍，头戴着金器做的花冠，左手拿到灯，那个画的题目说世上的灯，右手在那里叩门，两个手都有伤痕，他的脚也有钉痕，这是复活的主在等待你，要打开你的心门。我们求圣灵感动你的心，没有人的话可以说服你顽固的心，只有圣灵的感动。我知道我们有需要，你也知道有需要，只有我们自己的顽固骄傲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也知道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两夫妇在一起崇拜，妻子接受了主，有丰丰富富的生命， 可是丈夫觉得说他没有需要。我永远忘不了，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一对医生去 Billy Graham Crusade， 两夫妇在那里听到，非常的受苦感动，痛哭流泪，坐在离我相当远的地方，两个人哇抓着那个椅子在那里痛哭流泪，可是从来没有立志走上台去接受主耶稣基督。没有几年，那个太太老刘死了。我们说现在我没有需要，我等明天，谁知道明天是什么？你知道你明天是什么吗？我们复活的主站在你的心门，要求你打开心门来接受他，要赐给你有丰丰富富的生命。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吗？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大家真是在这里看见这个图画。主耶稣在那里说，让我们打开门来。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进入我心，进入我心。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进入我心，主耶稣。主耶稣钉上的手在那里叩你的心门，等待你打开你的心门。我现在替你们做一个祷告，我希望我做的这个祷告也是我们当中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来了教会好久的朋友，在等待这个时候的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也正是你心里头所要的，你默默地在你的心里头也祷告，你现在就可以借助祷告接受基督。神知道你的心，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有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Amen.